防诈骗公告却又上，老师没有 LINE 群组，也没有带进带出服务，只有脸书公开粉专与 YouTube， 请大家小心诈骗横行。
各位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1日，礼拜四晚上，但已经是台北3月22日礼拜五的早上了。所以哇，时间过得好快，已经跨到三月，都快结束了啊。那我的时差应该是调整完了，那这个啊，但是这个效率还是没有非常显著的这个。好，我们今天聊的题目啊，这个大概可能最近这个碰到的这个挑战啊，比较烦心啊。我讲这个烦心烦了很久，哎，最近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心得突破，跟各位不能说突破。人总是要苦中作乐，会找到方法，找到出口啊！我希望也跟你分享。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你看我讲话嘴巴有点痛啊，因为嘴巴破皮，就代表我的睡眠跟压力呢是处在一个不正常状态，是吧？那调时差的时候，这种机会比较大啊。但我也不吃药，也不涂药，可能会用，但不吃药。那我就明显的告诉我，这个我需要要么放松，要么就是睡眠再补足啊，反正或者饮食上维他命 C、维他命 E 的多用一点。今天的题目呢是找寻没有脚穿鞋的那个人啊。那我讲两个故事啊。那你认为你到底是看书看到一些至理名言，然后让你能够牢记啊，所以你下次碰到困境的时候可以运用那个理论或者那个看法，还是说生活中碰到了困境，然后不小心看到书的论述，哎，告诉你的方法，你会用方法去应付。好，一个是先看书的理论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一个是生活中面对的挑战再去找到书上的理论。好，这个其实互为因果啦。啊，因为我们不是还常讲嘛，这个腹有诗书气质华，华丽的华，肚子中有书籍就代表有学问，你谈吐之间气质都特别华丽啊，腹有诗书气质华，华这个发音发得不好，嘴巴破鼻痛啊，这个发音更不准。好，那基本上呢，就谈到幽默哈。这个幽默很难，事实上生命中有些挑战残酷啊，有时候你幽默不起来，要说幽默那都是哇，这个人呢那就是超凡了，那太厉害啊，所以我不可能啊，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那么潇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么潇洒啊。那但是也总不能总要有个方法解决嘛，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啊，这个那个谁去了，那个哎，一下子怎么忘记他的名字？他说：“追求幸福是人人所都渴望的啊，要幸福的人生是每一个人都要渴望。”他但是说他只有一条路，哦，卡内基啦，卡内基先生，因为就是当时谈到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啊，那也指导过很多人嘛。他说：“追求幸福是人人渴望的，但是只有一条途径，就是改变啊你的这个念头，就是转念。”这个有点像中国人的转念啊，但西方人可能不见得用这样的字眼啊，转换念头，就是换一种思维去思考啊。山不转人转啊，山不转水转啊，山不过来，山不救我，我救你。就山你不配合我，那好，知道我配合你啊。这有一点啊，我最近有一点阿 Q 啊。那因为这个东西里头讲是这样讲，好，那道理你也懂，可是碰到的时候呢，但提醒你还是有帮助的，有啦，告诉你，哎，要转念的。可是转来转去，有时候转不过去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啊？那我们就先讲一个，最近呢，犹太人这个以巴战争啊，这个犹太人，我在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知道他们这个表现很杰出，也很强势，好，各个领域啊，你最近看的话，你会吓一跳，包含了哇，美国中央银行总裁 Bernanke。好像连那个葛林斯潘，哇，耶伦这几个都是犹太人，所以他几乎在美国的政界、商界，特别迪士奈乐园的创办人也是犹太人，还有美国的这个 这个好莱坞多数也是犹太人，哇，你可以看娱乐、政治、商界，所以犹太人的力量几乎大概诺贝尔得主大概占 25%、啊、那么少的人口占 1/4， 非常惊人的一个。那犹太人在美国大家应该现在应该是评价也是两极啦、啊、太强势了，然后大家觉得尤其这一阵子就很多人就站在犹太人的对立面。那犹太人多年 人生就这样，都被人被多年没有国家失去了那个，那一旦取得的时候就又稍微欠缺了好像某一些程度的柔软、啊、那这个东西你有各种评价、啊、那但是呢哦，对这个塔木德、啊、这是所谓号称犹太人致富的圣经、啊、里面也有很多蛮有趣的一些论述跟道理。那苏之峰的爸爸、哦、记得苏春怀吧，有没有记错，希望没有记错啊，苏春怀苏教授就谈到他从小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呢，尤其苏之峰的时候呢，妈妈是个会计师的样子，好像做会计方面的啊，或是不是会计师不知道，就是在会计领域啊，就也教导苏之峰呢，就是 AMD 的这个丽莎素啊，这个 CEO 呢，他们家里头他这个部分里头给了很多这个苏之峰很多这方面的一个影响。我刚刚翻了一段，那谈到啊，他幽默呢啊，犹太人认为幽默是百药中的良药啊，百药中的良药，面对残酷的人生啊，挑战的人生，用幽默来面对啊。他举了一个故事、啊、就是犹太这个屠杀600万的这个希特勒呢，也很怕被暗杀，就找了一个想说这个犹太人这么恨他，就找了一个犹太人的占星师，会占看星象的一个、算命的啊，犹太人的算命师来命，就是什么情况下他会被暗杀啊？那他基本上那个犹太人算一下，他说你会在被犹太人的节庆的日子里头会被暗杀。哦，那他犹太人希特勒就把那个侍卫长找来，他说这样子，只要犹太人放假的日子啊，这个庆典的日子都放假啊，就给予放假，然后给予一个东西，这样子可以啊，这个可以关注啊，这个不被暗杀啊。那占星师人冷冷的讲了一句话，他说没有用，因为你被暗杀的日子就是犹太人欢庆的日子啊，就是每一个日子你都可能被暗杀。那这个当然是举例的，当然就是不知道谁给他这么强的一个东西，他意思就是犹太人可以有面对啊命运中的残酷呢，还会消遣幽默一下啊。那他谈到的意思是说，只有胆识过人的人或有智慧的人啊，你才能够有这种幽默感来面对啊生命中的残酷啊，跟你才能够所谓的 smile to death 啊，就是对死神给予微笑啊。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就是有胆识过人的人或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人生当中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幽默，因为有很多东西你不能改变。好，那讲了这半天又是道理，那跟我的最近有没有稍微小小的一个顿悟啊，那要跟人家分享啊，不能说顿悟，顿悟讲的好像说我已经都悟到了，那没那么厉害。但是我最近找了一个阿 Q 的方法，什么意思呢？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西方人讲的一句话啊，我觉得那是我念台北工专的时候我的英文老师讲的。你看这句话我要记了30几年，就代表呢这句话有它的力道。我也分享过啊，那你可能也一定80%也忘记了，没关系，再分享一次。他说呢，你呢一直会抱怨生命中或生活中的困顿，一直到你碰到一个人呢，他没有脚可以，你一直抱怨你脚底下穿的鞋子不够好，不够炫，不够漂亮，不够那个啊，不够高贵，一直到你碰到一个人呢，没有脚可以穿鞋子，好，那你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说，哇，你原来你很幸福啊。所以那这个是一个西方人的谚语，那也是给你一个对比。那这个对比呢，我就想起我在花莲一个我的那个住宅啊，当时买了一幅画，那个有点像是水彩画，那幅画呢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它那个框大也不那么大，就这么的大，这比 A4 的纸袋大一些吧，啊，那也不是大到不得了，但是那个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什么意思呢？它那个山啊，你一张 A4 的纸，你山能够画多高？它山画上去之后呢，那房子小小的，可能 占不到二十分之一，那房子小小的，然后一棵树，所以一个对比下来，那个哇，那不必讲的，那个山就有多高，你认为有多高就有多高，因为山的下面的房子，它竟然那个比例在二十分之一都不到，瞬间那个对比就是它把这房子的缩小，就把山放大。也有人讲说《金刚经》啊，就是把你人呢个人放大到最小，你就有金刚的味道，因为很多事情就伤害不了你。那一个反差，一个放大，一个缩小，什么意思？那我就讲我最近的一个小小领悟。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很鸟的事嘛，对吧？凡事鸟事，那我就在想，这个怎么办呢？甩也甩不掉，好，那迟早要面对。那我们那个有人朋友，他会讲说，哎，不要担心，迟早会过。对，迟早会过了。那但是现在就是难过嘛，哈。那我就在想，那难过也要过，那怎么要调换心情啊？我就想到了，就是说，哎，因为你要找那个没有脚穿鞋的人，找得到吗？不容易找得到。你生活中哪没有几碰到的不多嘛？那我就在想，我碰到这个困难，跟碰到泽伦斯基好了，好了，这乌克兰的泽伦斯基，哪一个现在他是干总统，哪一个问题是大？那他的问题比我大。你可以想象到，有很多人可能，我前天碰到一个朋友被诊断一个癌症，可能末期。那你认为你的问题大还是他的问题大？他的问题就是已经在倒数了，机会都没有。我还没有被诊断，那我搞不好身体上也可能有某个地方有癌细胞，但他没有被发现。对，所以我来讲，他的问题比我大。你可以这样推演出去啊，哎呀，问题比你大的人啊，真是不计其数，真的。哦，你看我那天看了一下，有一个那个工厂，啪嗒，那个火就这样子烧起来，那个可能，哇，那不知道还伤害到人。你可以看前一阵子那个汽车经过那个涵洞，被削掉了一部分。那一位老先生坐在那个司机后面，那个东西刚好就碰到。那他呢，离开家好像已经很近。你看他的问题大不大？他的问题就是生命就结束了。我们这个是会过，只是难过。所以呢，那这些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那怎么办？我就去假想。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把我的问题呢找了一个对比，那我的问题就变小了，瞬间就觉得说还好，不是最坏。我不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就是说有一些问题是我没有碰到，可是你从每一天的新闻里头，哎，这个美国开始已经天气转暖哈，那个花粉又开始来了。你也看我这个鼻子上啊，哎呀，真的是走了冬天来了一个春天，春有百花，百花就是过敏，所以啊，有一好没两好啊，所以生活中就是这样。好，那我刚才讲的意思就是，我的问题本来只有这么，你觉得很难过，因为你一直盯住这个问题。然后你再去看别人这么大的问题，跟他一对比呢，我的问题就变小了，心情就觉得说，哎，这两个问题啊，哪一个比较难解？人家的比较难解，我的还好，心情之间能稍微转换。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因为要去找寻没有脚穿鞋子的人，找不到怎么办？创造一个或想一个，社会中你的周遭一大堆问题都比你复杂的，所以啊，人的真的是就是尼采讲的，打不倒你的会变成让你更坚强。好了，那我今天跟你分享就是我最近呢稍微可以一点点，就是说，哎呀，我还是不是最坏的，对不对？潇洒一点，就是潇洒比较难，那就是最起码看能不能幽默一点啊。所以能够潇洒，能够幽默一点，所以我最近呢稍微比以前那个讨厌烦心的部分有降低一部分，降低的原因就是我去找到了没有脚穿鞋子的那个人。啊，那个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没有脚穿鞋，而是他的困难度比我大，所以这样子就结合了，好吧？这一点点阿 Q 的这个解决之道，提供你参考，好吧？今天这个又是一个周末啊，希望你愉快。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有一些很烦心的事情，来想办法把别人的找一个你没有出现的假想敌，他的问题会比你更大，你看看有没有好一点，好吧？就这样子，那。大概是情况是这样，那反正这个希望这个生活中我们都要去找到出路嘛，好吧？不能想一点幽默，多一点幽默，多一点潇洒，那多一点方法。好，
这个就是你酱油的话，拿来摇一摇，泡泡越小越稀释，上升的速度越慢，才是一瓶好的酱油。你要拿手电筒来看，并不是看到那个大泡泡那个都不算。好， 那要用摇的，那包包是要很小，要小到要用手电筒来看。可是这个是指有煮过的，我们已经煮熟的酱油。那如果工厂刚酿出来的生酱油是摇不出泡泡的，啊，这个要分。但是你们不会接触到生酱油，你们接触到都是人家工厂出厂的一个已经煮熟、杀菌过的。酱油打开要不要冰箱？
等一下，
这个
小男，
好，要不要？
对，觉得酱油，
觉得酱油打开要不要放冰箱？
有讲真的吗？
有讲在表态。
这个啊，酱油打开要不要放冰箱？这个我常常在问人家，大家都说要，而且我们酱油饼上面也有写要放冰箱。各位哈，先有酱油才有冰箱。酱油几千年了，冰箱才几十
年。古时候没有冰箱，对不对？
没有黄土鸡的年代就有酱。我说哈，没有在放冰箱。我们工厂做的酱油也没有放冰箱。那为什么现在的酱油放冰箱？可是这个不是标准答案，你要看你酱油的钠含量，因为这种传统的酱油钠含量都会比较高一点。伊就是正常的饼。人古早人讲的爱减派，忙减胖减胖。那现在为了医生都跟你讲不要吃太多的盐，加它酱，所以业者就去把我们做酱油就把盐度降低。那我不做这种酱油，那个一打开就坏掉了。你在冰，它也是在发霉，只是你没有仔细看而已。所以我们不是不会做这种酱油，你可以发酵的时候就减盐，那你要去控制。或是你可以用过滤的，也可以滤掉，但是滤掉相对你也会滤掉成分，盐度滤掉成分也会滤掉。但是我们回归正常，就是做传统的，所以我们不去做这个。你传统的酱油钠含量正常，你反而不会吃太多。那你如果吃减盐的，喝酱你也加入这，北汤嘛你也加入这，你反而吃更多的酱油。所以我们还是坚持做传统的。所以我们的酱油打开是不需要放冰箱的。那酱油正确使用的方法，就是你倒酱油的时候，溢出来的一定要擦干。那瓶盖要盖紧，瓶盖要盖紧，那不要下到水，它最怕的就是水。